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这个世界的发展呢，越来越让人没有办法把握。你真的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你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因此呢，人们的心里呢，也就越来越不安。这个时代呢，就像狄更斯，大家知道，他有一本很有名的小说叫《双城记》。在《双城记》的开头，他说，那是个好的时代，那是个最坏的时代，而那是个充满智慧的时代，也是一个非常愚蠢的时代。但是那是一个有信仰的时代，但是呢也是一个充满怀疑的时代。他说那是一个最光明也是最黑暗的时代，而那个时代呢是一个充满盼望的春天，也是充满绝望的冬天。而人们呢好像拥有一切，又似乎呢一无所有。但人们看样子像直奔天堂，其实呢直奔到另外一个方向。总的来说，那个时代离人们理想的时代越来越远。这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的开头的大概的一段话，我觉得写得非常好，当然也是很好的一段小说。那么用这些话来形容今天这个时代非常贴切。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在这样一个混乱不安的时代，人们选择了被动，人们选择了疯狂。比如这个我们常常都能听到，我昨天这个星期五的下午，一个同学跟我联系说他在香港，说他父亲病危，但是坐在我左右的两个人都是回去奔丧的。那我也不断的收到中国的弟兄姊妹的信息，一听说解封，药店的所有化退烧药立马抢光，就人们就是这样的，就是人们的疯狂，是吧？但是呢，其实这个时代，比如我们买口罩，我们买退烧药，我们打疫苗，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了保命。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比如面对将来的审判，没有人在意。其实这个时代是一个传福音最好的时代。不但世人不相信基督耶稣，但是发现基督徒也不那么热忱传福音了。你这个时代的最不同的一点是什么呢？以往的时代，不管发生什么灾难，教会总会来一次大复兴。比如911，据美国的一些机构统计，911以后有100万人进入教堂。那么就历次灾难都有人进入教堂，基督徒也都抓住这种机会传福音。但这一次则不然，大量的教堂减少人数，甚至有的教堂关门。不是非基督徒不进教会，基督徒也不传福音了。当然我们一个理由，什么理由呢？怕感染。但是如果说怕感染，坐飞机，飞机是满员，去超市，超市去排队，去餐厅，餐厅是满的。为什么餐厅不怕感染，超市不怕感染，坐飞机不怕感染，传福音怎么就感染了呢？很奇怪吧。所以这个时代真是一个可怕的时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作何感想。那么在这种不安的环境里面，就是该主动的人们选择了被动，不该被主动的人们非常热心疯狂的抢购。那么其实呢，由于人的无知增加了很多的苦难。那当然了，我们是没有办法掌控这个时代的，但是没有办法掌控的，比如自然我们不能掌控，病毒我们不能掌控，但是一些能掌控的该主动的，我们有没有主动呢？该主动的我们也不主动。所以我们不要怪环境。我举什么意思呢？你说啊，这个世界我不能掌控，病毒我不能掌控，当然问题是能掌控的我们掌控了吗？比如我们的家庭，我们真的可以多给家庭一点温暖，跟家人团聚，多给他们一点开心，我们可以做到的。比如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多参与一项侍奉，比如对待福音，我们可以多向一些人传福音，这些是我们有主动权的呀。如果这我们能掌握主动的都没主动，我们就不要怪那些被动的环境领导我们。事实上今天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都非常的被动，就是连自己能掌控的也不努力了。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比如我们的教会，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和我们传福音， 我们都不愿意主动，我们都采取了什么呢？采取了一个被动的方式。那么人们为什么如此被动呢？在中国出现一个新词叫躺平，因为两个原因。第一，因为人是罪人，罪叫什么呢？罪其实也叫腐败。什么叫腐败呢？腐败就是没有力量解决。其实腐败的词很好，腐败了，软的，就是你让一堆面条站起来是不可能的，对吧？因为人被罪控制，根本没有能力去解决任何事情。那么按道理人应该学习谦卑吗？人偏偏骄傲。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根本原因是不认识神。比如基督徒，基督徒宣称是认识神的人，其实基督徒对神的认识呢也模糊不清。如果基督徒，其实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多少，我们的心火呢就有多热忱，所以我们就产生了很多问题。所以我们遇到问题就躲避。因此呢，要解决我们的问题，解决这些根本的问题呢，只有一个方法，认识神。那所以呢，我今天跟大家读一段圣经，就是跟认识神有关的经文，《何西阿书》六章一到十一节。我也为大家来读这段经文，大家呢，我们弟兄姊妹一起看着这个屏幕，一起来读，开声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成佛。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是晨光，他必领导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主说，以法莲啊，我可向你怎么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华光照出，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献祭。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基列是作孽之人的城，被蝎颠染，强盗成群，怎样埋伏杀人，即使结党也照样在世界路上杀戮，行了邪恶。在以色列家我见了可憎的事，在以花莲那里有形影的。以色列被玷污，犹大，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必有为你所定命的牧场。啊，我们一起低头闭目，为这段经文向主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当世人犯罪，当教会软弱的时候，你并没有抛弃我们，你是借着你的话，借着圣灵来感动我们，来呼吁我们，让我们能够再次的回到你的面前。当今的世界败坏，是因为当今的教会软弱，是吧？求你兴起你的教会，兴起你的子民，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悔改，让我们努力的向世人传福音，是吧？求你的圣灵借助你的话语将你显明给我们，让我们认识你，认识你是一位慈爱的神，你救赎我们，认识你也是一位公义的神，你会审判我们，所以我们做的符合你的心意，才能得蒙你的奖赏。我也祈求你赐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带着虔诚的心来敬拜你。求你打开我们的耳朵，聆听你的话语。我愿以下我们所做的、所讲的，都是将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好，为了我们对这段经文了解，还是跟大家进行一些经文观察和解释。在圣经历史中，第一位宣讲神的爱，就是跟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就是爱的关系。这样的先知是何西阿，是第一位。何西阿呢，用现代的术语来描述，就叫行为艺术。什么是行为艺术呢？就是以他的行为来表达一样东西。他是以他的行为来表达以色列人和神的关系。一般的基督徒，就比如说我们提到何西阿书，要么很多人不了解何西阿书，大部分了解何西阿书的呢，其实了解的只是何西阿书的前三章。提到何西阿书，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概念， 就是神让何西阿娶一位妓女做他的妻子，就是一般的基督徒理解就理解到这里。换句话讲呢，就是何西阿以他的婚姻为比喻来描述以色列人和神的关系。所以呢，何西阿书的信息呢其实是让人震惊的。为什么呢？神怎么能让一位先知去娶一位妓女呢？在一般人看来，妓女是不洁的嘛，是要远离的嘛。那么其实神想表达的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就像妓女一样犯罪，神仍然没有抛弃他。那么神其实用这种方式让人们更容易理解他对我们的爱。当然这样的描述呢确实有点不容易理解。不容易理解的是什么呢？为什么神会让先知娶妓女呢？虽然不容易理解，但却是很生动，因为行为艺术嘛。所以本身所传达的信息就是神爱以色列，但是也会审判他。如果说前面三章一到三章让何西阿娶一个妓女，也就是何西阿的婚姻和他的家庭是很难理解，那么后面的第四章到第十四章就更难理解。那么学者们认为呢，何西阿书的难解程度和约伯记不分上下。我们的圣经最难理解的几卷书其中就是约伯记。为什么呢？因为难，有那启示录难，启示录不难，单一历书不难，以西结书也不难，因为找到作者，知道他的背景，因为知道作者和背景就能找到解释他的根据了。但是约伯记呢，不知道谁是作者，不知道写在哪个年代，也不知道那个地区在哪里，也就是约伯记是你找不到他的很多背景的，难就难在这里。而何西阿书第四章和十四章这一段呢，它的难解程度像约伯记一样，所以呢令人望而却步。这也是今天在小组聚会，很少教会小组聚会查何西阿书的，我想我们很少这样的。礼拜天讲到呢，也很少牧师选择何西阿讲何西阿书的。那因为虽然这本书很难解释，但是呢他却使用了一些极其令人就是动人的句子去讲论神和他子民的关系，所以呢还是值得我们花时间去研究和思考的。那因此呢，我今天选择了一段何西阿书跟大家分享。那为了了解这段，因为它是一段难解的书嘛，那我们需要稍微的了解一下。那我从三个方面跟大家来看这段经文。第一，整本何西阿书的背景，他写的背景是什么呢？刚才讲了，只要知道背景就能够找到解释他的根据。第二，整本书的信息在传达什么呢？我们刚才所读的第六章的那段经文它有什么意义呢？那我们先看全书的背景。那么全书背景就是，如果我们了解一卷书，当然了解它的背景很重要。首先我们知道这卷书的作者是何西阿，一章一节告诉我们何西阿是这卷书的作者，知道了作者。那么既然知道了作者，我们要了解何西阿这个先知。何西阿他做先知38年，是比较长的一位先知。他侍奉的时期呢，是在主前760年到722年之间。那么大家知道722年是个什么日子吗？是北国以色列被亚述俘虏的那一年，也就是他一直做到以色列王国。那么他做先知开始于耶罗波安二世，因为有一个耶罗波安一世，这是个耶罗波安二世做王的后期。他结束于何西亚王早期，这是北国以色列的王。那对应一下南国犹大的王呢，他开始做王的时候南国是乌西亚，所以你在何西阿第一章就能知道。他结束的时候呢是南国犹大王西西家的早期。那么他做王是在760年到722年，就是主前公元前80世纪。公元前80世纪的以色列是什么状况呢？就是那个时候以色列因为分裂为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嘛，那么南国北国都是非常兴盛的时期，向外扩张，也就是以色列和犹大最旺盛的30年。记住这个30年时间，你脑子能想到什么？那么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虽然经济比较盛旺，但是非常黑暗，国家的经济发达，但是政治腐败独裁。 那么混乱，人们的生活呢却贫穷不安，国王不行使他的使命。大家读列王记上地下第十四章二十三节那一段，你就知道那个时代的光景。那么想到这个时代，看看今天像哪个国家？经济发达，政治独裁，黑暗，民不聊生。大家看看这个今天这个时代，你能找到一个这样的国家吗？我相信你一点都不难就能找到一个。何西阿亲身经历了以色列的腐败和黑暗，也亲眼了目睹这个国家的沦陷和灭亡，三十年的高速滑达最终导致这个国家亡国。那么他为什么亡国的呢？就是因为犹大和以色列两个国家都强大，本来是兄弟，两个兄弟打了一仗。所以真的很，如果今天的政治家们能去读这段历史，我估计有些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有些人不一定，但是恐怕有些地区将会也不一定不会走到这样的地步。传道书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我们常常讲以史为鉴，弟兄姊妹多读圣经历史，一定能够增加你很多智慧。那么作为一个先知，他提前已经知道这个国家要走向哪里，可见他的心情，可以想象他为以色列人犯罪多么焦急，为他的国家灭亡他该多么悲伤。那么在座的一个基督徒，不应该忘记自己的国家，不应该不关心你身处的国家。国家亡国对你也不会有好果子，对基督徒也不是好事，对先知也不是好事。所以难怪我们读何西阿书呢也比较难懂，难怪阅读的时候也比较令人悲伤。如果你我最近为了准备这篇讲呢，我反复地去读这件书，一遍一遍地去读，我读的时候心里是非常悲伤的。我就想有些国家不知道能不能幸免于难，能不能不要再重蹈这个国家的覆辙。何西阿侍奉的初期，他以色列呢那个北方邻国，因为他侍奉三十八年嘛，所以他是以色列那个经济上鼎盛的三十八年，当然也看见了这个国家走向了灭亡。我估计有些弟兄姊妹也会经历这段时期，因为以色列的国家北方一个强敌亚述。那以色列是怎么发展的呢？发展一定有它的历史机遇，因为它北方的强国亚述的北方，那么有一种叫乌拉图人在攻击亚述，结果这个亚述呢就没有力量来顾及以色列，那么亚述在华东战争，所以呢这个时候给以色列留下了三十年的发展期。那么这三十年以色列呢不仅经济发达，还趁机把曾经亚述占以色列的国家给他拿回来了，就在列王记下第十四章告诉我们。那么与何西阿同时代的一个先知，我们看一卷书叫阿摩斯。阿摩斯里面就预言，国家虽然经济繁荣，但是却没有给百姓带来平安。这像哪个国家？你是世界第几大经济体，但是你的百姓却很惊慌，并且呢那个国家的人没有因为神经济发达更敬畏神，反而更远离神，拜假神，他们越来越不敬虔，他们滥用自己手里的权力，祭祀，甚至于那些宗教领袖们犯罪堕落，就像神棍一样，就是在阿摩斯书三到六章我们可以看到的。所以有权力要更谨慎，没权更放心，有权力更谨慎，使用好了蒙神赐福，使用错了呢遭神审判，就是阿摩斯给我们刚讲的。其实这个时候呢到何西阿侍奉的晚年呢，北国以色列已经濒临亡国的时期，但是那些人呢仍然执迷不悟。一个强大的国家从他强大到他灭亡是很快的，比如说罗马首相提奥塞斯后，罗马尼亚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吗？他站在台上向成千上万人演讲，底下人喊提奥塞斯库万岁，到喊打倒提奥塞斯库，几秒之间有一个人喊到就打倒提奥塞斯库，结果他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一个喊这边喊他万岁，立刻喊他打倒。这个历史很近呢，强大的苏联帝国。所以呢以色列这个国家他很强大的时候， 到他王被掳，也只是转眼之间，只是他仍然执迷不悟，硬着自己的景象，在错误的道路上直奔，一直奔到灭亡。看看今天这个世界像不像？看看今天的教会像不像？先知当时这样的传播的话没有人听，照样今天的人听吗？大家试想。那么耶罗波安做王以后，就是耶罗波安二世做王以后，以色列王朝呢就一直混乱不稳，被这个国家被阴影所笼罩，政治急速的恶化，转眼就变。不到30年之间呢，这个国家犯了6位君王，就是在列王记下15章告诉我们的。那么我们今天讲30年犯6位君王很正常，在美国大家知道那个时代是一个王都要做一生的，是不正常的，知道吗？那么当然今天的美国民主就4年选举一次是正常的。那么那个当时上呢，在这个国王终身制，就是国王做的时间长，越做的时间长国家越稳。那么说明30年6位君王说明是很不稳的，其中有3位君王不到2年，有4位君王被他的继任者暗杀，就是撒加利亚、沙龙、比加侠以及比加，就是在何西阿书我们读可以读到的后面，有1位君王被废被掳，是何西阿，就是我讲的最后，就是何西阿做王的最后一个王。有一位呢，只有1位君王是正常的，有他的儿子正常接替，那个人叫米拿县。但是这位君王仍然不进前，就6位君王没有一个进前的，这6位君王都不正常，只有一个正常的，可见那个国家从这位6位君王大家就能看到那个国家当时是什么混乱。那么这些君王有个共同点，什么点呢？就是搜刮本国人民的钱财献给其他的国家。你们看像哪个世界？贡献给他的周围这个强国敌人亚述，因为那个时候亚述开始强大了，因为亚述平定了他的北荒乌拉图人以后，他腾出手来收拾以色列。那么以色列呢，就是把他从人民那里搜刮来的钱财贡献给亚述，给亚述得到亚述的好处了吗？没有，结果就是被亚述所掳，就是历史啊。不知为什么很多人不看历史，这个就是一个恶贯满盈的这些以色列国王们、政治家们，在何西阿书13章11节告诉我们，神在列弄中赐给以色列人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坏王呢？因为那个百姓更坏，是神要发怒将这个王赐给你。所以这个其实我们看这个拜登是美国人投票选出来的，我们看5个国家是用手段拿来的，你搞错了，都是上帝赐给你的。那上帝为什么给一个坏王呢？那是神对你审判的一个结果。那么同样呢，也是神在列弄中废除的，神在列弄中赐给了这些王，也在列弄中废除了这些王。在何西阿书4章9节告诉我们，因为民如何，祭司也如何。那么换句话讲呢，要看果子认树，苹果因为长在苹果树上，这个坏王因为那个民更坏，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不服，那你就慢慢品味吧，因为我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跟大家讲这一点。圣经是这样讲的，民如何，祭司也如何，何西阿书4章9节，什么样的民就配什么样的王，王坏因为民更恶，邪恶的百姓怎么能配得上好王呢？那么在以色列被亚述俘虏之前，就是前面讲是有一件事导致了以色列的亡国，就是以色列去打他的兄弟犹大，因为他有11个支派，犹大只有1个支派，他以为我这么强大，我分分钟就把你拿过来了，结果在他打这个兄弟的时候，导致了亚述俘虏了他。那么这样看来呢，这个国家经过30多年的发展，这种经济发达，国力看起来强大，其实昙花一现，终究因为不敬畏神，作恶多端，导致国家的亡国。至此， 从那一天开始，从公元前720年开始，以色列被分散天下。虽然主后70年有少数的以色列人回国，但是始终没有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一直被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统治。有人统治他还好，但是随着罗统治他的最后一个帝国罗马帝国的衰败，以色列呢被分散天下，从此再也没有了自己的归属，走到哪里都受排斥。那么最后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德国纳粹屠杀600万以后，以色列人彻底清醒，于1948年5月14号才重建自己的国家。这样的事件不仅在以色列，其实在其他的国家也正在重演。人们为什么不能以史为鉴呢？如果你不以史为鉴，注定这样的悲剧将再次的重演。这样的事情不仅在世界国家，其实在教会历史上也不断的重演。教会的发达，比如曾经的欧洲国家，现在在看见欧洲很多地方没教会了，比如今天的美国，看看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不醒悟，教会也不是没有关门的可能。读何西阿书就是让我们要醒悟，要找原因。那么以色列的王，我们看看第一个，我们读着何西阿的那个时代的王以罗波安二世，他是一个恶王。他恶到什么地步呢？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儿子以罗波安一世，是以色列人犯现在罪里的罪。圣经呢有一个特点，形容一个好王跟形容一个坏王都有一个代表，两个代表。形容一个坏王，就是说以罗波安一世为标准；形容一个坏王，以他为标准；形容好王呢，就是以大卫为标准。大家读圣经留意了吗？就是效法他父大卫，那就是好王；不效法他父大卫，那就是坏王。大家没留意？讲犹大王，讲犹大的王是个好王，讲效法大卫；讲他是个坏王，他不效法大卫，因为犹大的王大卫是个标准。北国以色列呢，如果讲他是个好王，就是说他不效法以罗波安，那就是好王了；讲他效法以罗波安，那就是坏王。北国以色列就这样的。那这个刚才讲这个以罗波安二世是个什么王呢？他不离开尼巴的儿子以罗波安，你看他效法，这里就是让我们想想，那耶罗波安这个人有多坏？耶罗波安是谁呢？耶罗波安一世是尼巴的儿子，是北国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那么这个北国以色列第一位君王，他坏在哪里呢？那就是因为当初他从那个国家，以前以色列只有一个国家，他带走了11个支派，他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私设一个祭坛，祭司，那只有祭司能设祭坛的，他设祭坛。然后呢，圣经讲只能亚伦家的人做祭司，他随便找一帮人做祭司。结果呢，这是他最大的事情，在敬拜神的事情上呢得罪神。那么再往前面看，那么这耶罗巴一世他为什么会将以色列国家分裂呢？那就是因为所罗门。大家知道以色列统一时期只有3个国王，扫罗、大卫、所罗门，这是以色列的王国时期。以色列昏国，从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开始，这个国家一分为二。因为所罗门犯罪，这个罪呢直接影响了他的儿子罗波安。神跟所罗门讲，因为我看着你父亲大卫的缘故，在你活着的时候我不分裂你的国家，当你死了以后，到你儿子那个时代，我就跟你的国家分裂了。所罗门犯了什么罪呢？他娶了天下所有的公主。而这个男人不是有多厉害，他的智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但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未必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也就是从所罗门开始了以色列的败坏之风。那么当他的儿子做王的时候非常骄傲，以色列人说，你能不能给我们减点税啊？因为盖王宫花了13年，盖圣殿花了7年，我们的钱，我们的男人都给你干活，我们的钱都交给你了，我们民不聊生。这个罗巴安就讲呢，问当时有两帮 大臣，一帮是老臣，说哎呀，看样子百姓要造反，你赶紧妥协吧。问这个蛇蝎帮年轻人，不要听他的，我的首目大拇指都比我父亲交出，我父亲让你交税，我让你交更多，我父亲让你干活，让你干更多，你不是愚昧吗？本来来跟你谈，到你这个广场来跟你对话，就是要造反的。结果这老百姓这个时候野罗巴安就出来了，就我们刚才讲野罗巴安一世，趁机说还跟他干嘛？跟我走，我不让你们交税，我也不让你们干活。哦，他们一听这开心，辞一个支派离开了。这就是我们回头看看，这就是当时上的一些背景，这个背景，这个国家坏的根源。那么到了一直这种败坏，就延伸到河西亚时期，民风越来越坏，没有改。那么最终就走到了必须亡国的地步了，到了这个时期。那我们再看河西亚这卷书的信息，河西亚这卷书在讲什么呢？首先呢，这卷书强调神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要禁止一切的偶像和一些虚假的敬拜，在神那里没有赝品。我们敬拜很重要，一定要虔诚，按照圣经的方式敬拜。如果我们的敬拜不符合圣经，是神不喜欢的，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不能虚假，不能人情，不能带着个人的私意。那然后呢，强调神的主权，不管世界多么败坏，神仍然作王，他仍然掌权整个世界历史。神创造了世界，神护理这个世界，神将来要审判这个世界，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为世界而忧虑，世界不管怎么混乱，你不用忧虑，神仍然掌权。要为自己忧虑，你不悔改，你犯罪，你不努力爱上帝，你这些你应该忧虑你，你不要忧虑神，神去哪了，神怎么不管，你别忧虑这个，神是掌权者，他没有改变。世界为什么败坏？那是因为人在作恶啊！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主权。还有一个呢，和西亚书也强调了神的救赎，因为神是信实的，神不会抛弃他的子民，一个也不会抛弃，凡是神预定要拯救的，一个都不抛弃。就是整个和西亚书在告诉我们，在那么悲观的世界，那个时代，在那一段充满悲观的书里面，其实也传达了积极的信息，神的信实，神的主权和神的救赎。那我们再看看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我们刚才读的和西阿书的经文，那我们从大的来看这段圣经的位置呢，整卷和西阿书分为两个部分，一到三章是行为艺术，就是和西阿以他的婚姻来描述以色列和神的关系，就是我们称这一到三章呢为行为艺术，就是第一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呢，四到十四章，先知和西阿的陈述，他在陈述什么呢？陈述以色列人的恶行，以及神将要临到的审判和劝勉他们赶紧悔改。四到七章呢，和西阿很严厉的责备当时上的百姓领袖，也就是宗教领袖和市场领袖，他们的罪，提醒他们。然后呢，和西阿也严厉的责备那些人虚假的敬拜。圣经告诉我们，敬拜神要用诚心灵和诚实。那么十二章到十四章呢，对过去的回顾和对将来的展望。那么我们读的六章一到十一节是在哪一段呢？我们是在这里面一段，是在先知责备他们虚假的敬拜这一段。那我为什么这样跟大家看呢？你知道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在哪一段，你才能知道这段经文有什么意义。那么就是六到一到十一节，先知责备以色列人对神虚假的敬拜。为什么会有虚假的敬拜呢？那是因为来源于虚假的悔改。悔改是假的，敬拜是假的，悔改是真的，才有真诚的敬拜。那我们仔细的看看这十一节的经文，那我给他分了三段，这不是我给他分了三段，他本来应该有三段的。就是说一到三节，以色列人向神虚假的悔改。我们读圣经听着很好，其实那里面讲那些经文听着很好听，其实是他们虚假的悔改。为什么虚假？我等跟大家解释。第二个呢，神责备他们不忠， 因为他们虚假的悔改，神就借着先知责备他们。然后呢，也给他们列举了他们犯罪、违背圣经，给他们各种罪恶呢一一列举。为什么说他们是虚假的敬拜呢？看着他们悔改了，就是我们读那段圣经的，他们好像在悔改，讲得很不错，我们归向神。以色列人其实是对他们过去的认识轻描淡写，也就是我们认识说啊，我很有亏欠，这都是虚假的认识。你亏欠什么呢？主啊，我今天骄傲了，我今天贪了小便宜了，认识要见的人。当然可能在公众场所你不愿意，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家祷告是怎么祷告的，一定要虔诚的跟神祷告啊，主啊，今天好亏欠哦，这个认罪吗？好亏欠，谁都亏欠。你敢告诉主啊，我今天好事啊，我今天恨人，我今天嫉妒，要虔诚的在主的面前认罪。我们刚才读这段圣经，我们看这些人他们是怎么认罪的呢？他们那种虚假，从他们的言辞里面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的虚假。来吧，我们归向神。你看他撕裂的也必医治，他打伤的也被缠裹。过两天，这里呢，过两天，这里用了词过两天，过三天，他们这其实你看着他们似乎很虔诚，其实这段圣经里面这几节经文没有，他们没有丝毫发现他们的亏欠，没有丝毫认识到自己的罪，所以他们是虚假的敬拜。为什么虚假？因为归根结底他们不认识神。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24节，耶稣教导我们要以心灵和诚实敬拜，就是按照圣经的教导，真实的敬拜才是蒙福的。我们要认识到神是救赎的主，也是审判的神，我们才真的愿意悔改。我们要真的认识到自己的罪有多么可怕，我们才能真实的虔诚的敬拜神。那么虚假的敬拜，那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所以我借着这段经文跟大家讲，也是先知何西阿也呼吁他们务要认识耶和华。那我今天跟大家题目就是务要认识耶和华神。为什么要认识神呢？我们怎么才能认识神呢？或者我们认识神是因为什么样的神呢？因为当时先知责备以色列人的敬拜是虚假的，他们虚假的悔改，虚假的敬拜。所以今天我们要真诚的悔改，真诚的敬拜。那我跟大家讲三点。第一，认识神是守约的神，我们归向他。认识神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依靠他。认识神是审判的主，我们需要敬畏他。那么第一点，认识神是守约的神。神为什么救赎我们呢？因为我们好吗？我们只配，要按照我们的行为，我们只配上帝发怒。这是因为神守约，他应许了要救我们，所以他才来救我们的。神是守约的神，相对于神是守约的，看看人呢，是因为是背约的。人就是不守约，讲话不上话啊，容易改变，这就是人的问题。因为只有归向神，我们才能得蒙他真正的医治，这个世界才能医治，教会才能得医治，我们人才能得医治。那么以色列人当时上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虚假的悔改。比如在我们生活之中，除了社会上，对吧，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往往有很多的罪恶被掩盖了，因此呢，虚假的悔改换不来祝福。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回到神的面前，真诚的向神悔改，我们才能享受到真诚的安息。比如在我们生活之中，我们不讲大，我们都是一些小人物，我们也不要管太多的大事，管我们的小事。比如这个社会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人们呢已经很辛苦了，这因为人们的压力大，很辛苦，人们就变得脆弱，也容易受伤害。比如我们一句话不小心，别人误解了，就产生伤害了，大家会发现我们人际关系产生冲突，不是因为什么大是大非，不是我们拿刀砍别人了，也不是我们开车撞别人了，都是因为一些非常小的事情。但是呢，就是这小的事情产生了冲突，不容易得医治。比如家庭之间、教会的弟兄姊妹之间， 很容易莫名其妙的我们就被人伤害了，我们一不小心就伤害了别人，就今天这个时代。那么谁敢说这个时代你没有被伤害过？可能有时候你被伤害了你忍耐了，谁敢说你没有伤害别人？我们也伤害了很多人，可能我们不知道，我们给别人带来很深的伤害，我们可能不承认。表面上看这些伤害呢，是因为人的误解，讲好听的是误解，讲难听一点可能是人的无知。其实这不是表，就是表面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远离了神，因为人跟神的关系出问题了，所以人跟人的关系也必然出问题。所以我们别人对我们是好意，我们给他理解为坏意；别人对我们一点小事，我们给他为放大。所以所有人都这样，我这样讲不是说你们，我也是这样的人。我认为我对别人有很多的误解，我认为我给很多人带来了很多伤害，所以我觉得我在主的面前悔改，我就非常痛悔。我为什么我不是说我悔改真诚，因为我不得不真诚，我就是个罪人，我觉得我就是愚昧，我就是无知。所以很多人看，很多时候我们看来是人的弱点，其实根本原因是我们对神的不认识。因为远离神，我们缺乏怜悯；因为远离神，我们失去爱心。那么同样，因为远离神，我们也失去了信心。为什么我们缺少爱心、缺少怜悯、缺少信心？因为你离神很远嘛，你不知道嘛。那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们？那就是悔改。我们为什么悔改？因为神是守约的，他爱我们。如果神是一个很严厉的神，说你改了也没用，那我们就不用悔改了。神讲了，你改了也没用嘛，对不对？神在圣经里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呼吁我们悔改。为什么？因为神是慈爱的神，他是守约的神，我们只要悔改他就悦纳。我们只有悔改，我们才能从神那里得医治。以色列人呢，就是因为不悔改，作恶多端，兄弟两个兄弟相残，导致一个国家亡国长达2500年之久。可怕不可怕？因为以色列是被主前722年被掳，犹大是主前605年被掳。如果从605年算起，到1948年，2500多年。那么这2500多年，犹大和以色列民族被分散世界各地，遭受了多少苦难，遭受了多少蹂躏，被人欺压，赚了很多钱，政府人一翻脸全部没收。我们看历史，以色列人一家老小拉开纸箱就逃难，不知为什么他们那么会赚钱，很奇怪。反正逃到一个地方又开始发财了，又被人家死洗一劫一空，被人蹂躏，被欺压，被杀戮，甚至于被买卖。就这样，他们仍然不悔改，他们将错误都归在别人身上。你看就像哪个民族，我们的孩子坏了都是别人学的，我们家里乱了都是别人煽动的。以色列人就是把所有的错误都归给别人，把我们遭遇的倒霉的事情，我们遇到的难处都怪别人。看看像不像今天的人？那么就如果你真的相信上帝，你会相信一切临到你的都不是偶然吗？所以我们遭遇任何事不要怪别人，要问自己，你怪别人有什么用？你天天你很会怪，问题是你的问题解决不了呀。可见多么愚昧和无知。虽然他们很会怪，找了很多理由，但是他的儿女、他的国民受很多苦。那么为什么呢？就不能诚实的悔改、真诚的认罪呢？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怪任何人拦了你发财的路，不要怪任何人气到你了，不要怪任何人伤害到你了。你包括我，我们在内，我们直接去面对神，看看以色列人是怎么悔改的。我们讲为什么说他们是虚假的悔改呢？他说过两天，第三天，他意思哎呀，你看我们现在苦，两三天马上就好了。就像不像我，你看看何西阿书像不像我们中国人？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一个美好的期待，一个虚假的期待。2020年，我们以为2021年就很好，2021年好吗？我们以为2022年就行了，2022年好吗？我估计已经没人敢期待2023年会好了。 你还期待吗？那么2024年如何不知道，2023年就真的来临了。所以你看，他们认为两三天就没事了，很搞笑这帮人。他们认为呢，苦难会很短，苦难马上过去，结果他不知道一个国家被分裂几千年蹂躏，他们说两三天就好了。说明他们确实是因为相信神是有怜悯的，他们可能是相信神的怜悯，但是他们忘记了神的怜悯是要求我们真悔改，他们以虚假的悔改想换取神的真怜悯。我们讲一个林布朗的一幅画值2000万美金，哇，你搞一幅赝品也去卖2000万美金，可能吗？啊，不，假的东西怎么能用能换来真的价钱呢？神是有怜悯的神，就是因为神有怜悯我们才真的悔改嘛。他们以为神有怜悯，他们用虚假的怜悯来敷衍神，很搞笑。这帮人他们以为就是虚假的悔改浮浅的认罪就能敷衍上帝，其实他们不知道这种虚假的悔改浮浅的认罪让神更加厌恶。拿赝品给上帝，神能喜欢吗？如果你送礼，你送一个礼是人家是假的，你自己都知道是假的，人一眼就看出是假的了，你鬼能在人收礼会开心吗？我跟你讲一个真实，我知道，我一个表哥，他们家你知道中国农村那种土包子花了财了又讲面子的人，他因为这个睡不着觉，全国各地求医，结果我堂弟呢给他介绍我们合肥有一位名医，好，他去找他了。从他们老家呢产萝卜，这个萝卜，那个萝卜确实好吃，他从那后备箱拉了一后备箱萝卜送给这个医生，医生死活不要。后来他回来了问我，他表弟，我这个萝卜这么好都有名，给他怎么不要？我说你没动脑子。萝卜正常的中国人知道，萝卜就是难题，知道吗？你就能咒诅人家，让人家倒霉的。我说你不是安徽人吗？哎呦，他说我怎么忘了呢？我只顾我们家萝卜好，你看不动脑子。你送一个难题给人家，人家当然不要，你送礼给人家让人开心嘛。人都如此，神呢？上帝就那么好糊弄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向神的悔改是痛悔吗？那么2022年过去，2023年来临，我们都期盼在2023年蒙神赐福。那么很重要一点，怎么才能蒙神赐福呢？那就是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为自己的一切过患向神痛悔。比如美国败坏，美国败坏不是因为美国人败坏，我们的教会不作为，我不作为，我们的中国不好，中国不好不光是中国人不好，我们是华人也有责任。先我们看圣经，尼西米，当尼西米听到以色列有问题的时候，他马上是主啊，是我跟我的护家得罪了你啊。不要以为这个社会的事都跟我们没关，这个社会的事都跟我们有关。教会是世上的灯，大家记得吗？为什么这么多洛杉矶有多少家教会，光华人教会就300间，这300间的教会的灯怎么没照亮洛杉矶呢？我们不该悔改吗？我要悔改。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觉得你们需要悔改吗？如果你们觉得牧师你悔改是你的事，我们不需要悔改，那就不要悔改。我们是灯，耶稣讲的灯就要照亮这个地区。为什么这么多的灯？这个世界很黑啊，前几年都统计在中国基督徒有多少多少，我说我真的很反感，为什么夸这些呢？中国基督徒越来越多，我们看中国社会越来越坏，那么这些基督徒在干什么？就说明这个数字是有问题的，说明中国基督徒是有问题的呀，你的灯没有亮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2023年怎么才能够蒙福呢？那就是我们需要吸取以前的教训，我们需要彻底的悔改，得蒙神的医治。得医治需要有两个条件，第一，我知道我要医治。一个人他是健康的人，他不知道要医治，那你怎么得医治呢？第二点，你得知道谁能治你，很重要。弟兄姊妹，你问你需要医治吗？如果你不知道你需要医治，有一天就爬不起来了。我要今天刚刚能站起来，其实我在这里还不自然，因为我开始扭伤了，我以为没问题，结果继续忙碌，结果终于忙碌我爬不起来了。 我坐着飞机回来，那一路的痛苦你都不知道有多痛苦，因为需要躺平的，我不能躺，因为我要坐飞机还要转机，哇，走路都走不了。师母看到我就还在这样的走啊，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需要医治，亲身经历。所以我讲这篇信息对我非常，上帝也让我学个行为艺术，因为走回来躺到我一直躺到今天，对吧？所以弟兄姊妹，你不知道你有问题，你早先知道早先休息，也许就不要多，就少受两天的苦。我亲身经历，那么就是谁能医治我们？神。所以悔改归向神。那第二点，我们知道神是救赎的神，救赎主，所以我们要依靠他，也就是悔改必须真诚，信靠神，我们要靠他来建立我们。在何西阿书我们刚才读的第六章的四到六节，先知责备以色列人他们的不忠，因为他们变化无常，要么开心，要么生气，要么相信上帝，要么拜偶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知道救赎主的可爱，他也不知道神的威严，所以先知警告他们，神的审判马上就要临到，你们正在送钱给亚述，亚述马上就要来俘虏你。结果亚述就俘虏了以色列的王，多么现实的事情，这是在历史上已经给我们看到了。就是因为他们不敬，就是因为他们虚假的敬拜神。这里怎么叫的？以法莲呐，我可向你怎么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么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像什么呀？这里讲什么？云雾，你们有像甘露。有时候这个云雾跟甘露是好的，但在这里是不好的。我们说神爱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讲，有时候甘露好的就可以滋润我们，不好的是什么呢？早上的露水一出太阳就没有了。他们的悔改像什么？他们的良善像什么？像云雾和甘露。一场嘛，假装的良善。你比如说我就形容我们中国的很多华人的传道人啊，我是在中国大陆啊，我看美国这边可能，你比如说一个牧师在讲台上很温柔，跟别人讲话，弟兄姊妹你好，跟老婆讲话，我刚才讲你没听到啊，就这么快呀，我亲眼看到的啊。跟这边讲话啊，叫我的孩子们耶稣爱你，跟自己的孩子讲话，回家我再跟你算账的，你看就这么快呀。我说怪不得你的孩子不信耶稣呢，就是脸怎么这么快呢？我都想着怎么搞的呢？就像这个良善就这样的。我经常看好多这样的人，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是什么样，也许在礼拜堂这个几个小时能装得很良善，不知道一出门一进家，地吃了一坐，你对你老婆怎么讲话，你对你孩子怎么讲话，这种虚假的悔改，虚假的良善啊，真是可怜的。就为什么我想不听，我有时想着中国，就我们中国人怎么善变得这么快呢？虚假。你看看何西阿书说，以色列人的良善就是如此，好像神对以色列人就像我们中国人恨铁不成钢，他们假装良善，他们内心更邪恶。这一切就说明一个问题，他们根本就没打算悔改，所以神的愤怒临到他。第五节这么讲，因此我借先知的砍伐你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你们，施行审判。那么先知责备他们，因为神说了，我喜欢良善，我不喜欢祭祀，喜爱认识神，不喜欢献祭，神喜欢真实的良善。如果你对神不良善，你奉献也没意义，你送礼也没有用。所以弟兄姊妹，真诚的悔改，真实的良善更重要。因为神是有，因为救赎，他是救赎我们的，所以我们到他面前要彻底的悔改，要一定要认识到我是个罪人。前面我讲嘛，你一定要知道你需要医治，我是个罪人，所以我需要真诚的悔改。俄罗斯有两个作家，一个叫托斯托耶夫斯基，一个叫托尔斯泰，这两个人他们的作品你看看，托斯托耶夫斯基一直觉得自己是最糟糕的人，最无赖，我就是个无赖，但是他写的作品可让很多人看到这帮助，他彻底的悔改。那么托尔斯泰呢，他觉得我是个基督徒，那我就要像个基督徒的样子，对自己家里人要求非常严，其实他自己很痛苦，他很有爱心，他要怜悯穷人，把他家里的所有钱财都捐光，捐到最后他老婆孩子都跑坏，你觉得这是真爱心吗？你爱到一个地步，为了怜悯穷人，自己老婆成了穷人，这是真的。 也就是说呢，他内心，但我也不应该去评价托尔斯泰，从他的作品里面来看，这个人活得很苦，他不知道神是慈爱的神，不需要你捐布你的全部家当，只需要你真诚的悔改。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把自己看得很好，不要把自己当个好人，我们就是罪人。那最后一点，神是审判的主，所以我们也敬畏他。神不仅仅是慈爱良善的，他要审判。那么在第七到十一节就描述这些约民背弃圣约的标志，他们犯各种罪。如果我们不能深刻的认识自己的罪，如果我们不能认真的悔改，那么我们将来就要面对是严肃的审判，也就是今天不愿意认罪，你将来就要面对审判。我们面前只有这一条路，要么你认罪悔改，要么你面对审判，要么你认罪悔改得蒙神的奖赏，要么你不悔改就等着生审判。如果我们没有爱心，为什么假装爱心呢？如果我们没有良善，我们为什么假装良善呢？没有爱心，没有良善，我们将来能得到什么？我想我们大家应该清楚的。假如你上学都没好好的学，你还交钱去考试，那么有一个同学跟我讲，他考得很不好，是吧？我说那你为什么还去考呢？他就想，他总要既然学了，总要试试嘛。我说你骗自己嘛，你没有学，你考，你说没学，你考试之前都应该知道你能考多少分。我们将来如何，我们现在应该清楚的。你不要说未来如何，我不知道，你怎么不知道？圣经都66卷圣经还没给我们讲够吗？所以弟兄姊妹，神是一位威严的上帝，敬畏他。看看以色列人，那么多先知，有的被他杀了，有的被他打死，有的被他关起来。那么先知的警告他们不听，结果他们先后被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这些强国所俘虏、所蹂躏。那么最后呢，谁做最后一个这个统治他的帝国？罗马分散，以色列呢就此漂流世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德国纳粹屠杀600万，他们才彻底的清醒啊。那么神的怜悯再次领导他，虽然他们漂流了2500多年，神仍然没有抛弃他。为什么？因为神是信实的，但是神的审判也毫不手软。那么今天神对以色列人当然仍然留有机会，只要他们愿意悔改，神仍然救他们。同样，那么弟兄姊妹，神也爱我们，神也给我们留了悔改的机会，我们愿意悔改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痛悔，认识神是守约的神，归向他，这样我们才不会堕落，我们才能享受真的福气。认识神是救赎主，依靠他，我们才能免去死亡。认识神是审判的主，我们要敬畏他，这样呢，我们才能免去审判，得享神真正的荣耀。所以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箴言书9章10节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敬畏神就是对神最好的认识，敬畏耶和华你才能认识至圣者。如果我们对神没有任何的敬畏之心，我们怎么可能认识他呢？在创世纪4章1节讲，亚当与夏娃同房，那两个字跟认识这两个字呢是一样。这个世界最认识你的是谁？你们觉得就是你太太、你老公，最了解你的，不是你儿子，也不是你父母，大家承不承认？那么就是认识是什么？是亲密。就我们该认识神到什么地步呢？我们跟就像同房一样，跟上帝有那么亲密的认识。那么怎么才能认识神呢？就读经祷告，真实的悔改。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是很贫穷的基督徒，是什么呢？是灵性上贫穷，是信仰上肤浅。就想借着祷告得平安，结果呢没有得到真正的平安。很多人想利用信仰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结果没有改变。如果说改变了，那就更痛苦。因为神信仰，神是因为救赎灵魂的主，我们却神是让我们得到天上荣耀的主，我们却借着天上荣耀的上帝来得今天地上的平安，多么肤浅。为什么？说明你灵性很贫穷吗？很可怜。所以说今天人们越来越怀疑，越来越失去了信心。鼓励弟兄姊妹多认识神，认真的悔改，我们将得到神更大的赐福。怎么悔改？在家里面不做家务的，在家里面没有处理好不尽责任的，我鼓励弟兄姊妹在家里面先悔改。我们不要天天想着世界， 宣教世界和平，先把你的家搞好。我们也不要先考虑世界，先在教会找一份适合你的事，所有人在教会都能找到适合你的事，然后我们努力的向我们周围的人传福音，我们多为神的国福音祷告。我相信我们的教会会越来越复兴，我们的家庭也会越来越健康。那么我跟大家分享这一些，我也是为了能够让弟兄姊妹能够在新的一年能够得受神更多的赐福。愿神赐福大家，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威严的上帝，你是慈爱的救主，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感动我们，让我们发现我们有哪些地方需要悔改，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彻底的真诚的悔改。也求你将你的赐福借着我们的悔改临到我们每一个人，复兴我们的家庭，也复兴我们的教会，也求你怜悯这个世界。我们真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